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呢，我们要先唱四首敬拜歌曲，之后是 Brad 牧师带领大家做问候祷告，并做教会事项报告，之后他会接着继续罗马书的布道。好，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歌唱。首先，第一首歌曲我们唱的是《你坐着为王》，You sit on the throne， 是由生命和灵粮堂演唱的。下面我们接下来我们唱敬拜歌曲，我们赞美你， We praise you。
成为是敌人理所的武器，让赞美成为胜过那大牛的武器。Let it rise, let praise arise. 黑暗里高唱耶稣，生命都变光明。全心献上赞美，宣告主你的胜利。Let it rise, let praise arise.墙都倒塌，所有巨人倒下，恐惧已不再挡我赞美你。全能的神与我同行，永远高举你名，万物高声呼求我赞美你。哦让信心成为那平息风暴的声音。Let it rise, let faith arise. 一起宣告，你将是城墙都倒塌，所有巨人倒下，恐惧已不再挡我赞美。神与我同行，永远高举你名，万物高声呼求我赞美你。你将是城墙都倒塌，所有巨人倒下，恐惧已不再挡我赞美你。全能的神与我同行，永远高举你名，万物高声呼求我赞美你。 We praise you, We praise you, We praise you。 这是全新的生命，这是自由的气息，这是天堂的声音。We praise you, we praise you。这是全新的生命，这是自由的气息，这是天堂的声音。We praise you, we praise you。这是全新的生命，这是自由的气息。这是天堂的声音。 We praise you, we praise you。 这是全新的生命，这是自由的气息，这是天堂的声音。 We praise you, we praise you。 将是城墙都倒塌，所有巨人倒下，恐惧已不再挡我赞美你。全能的神与我同行，永远高举你名，万物高声呼求我赞美你。We praise you, We praise you, We praise you。
下来，我们的第三首歌曲是《建造我生命》（Build My Life）， 由 House Fires 作词作曲。那演唱是小轩和艾佳。 那让我们最后再来唱一首敬拜歌曲，名字是《除你以外》，由林良真作曲，歌词改编自诗篇第73篇，由赞美之泉演唱。 我们敬拜歌唱之后 ，Brad 牧师上来说：“我一直都有灵修的习惯，在我打开圣经读书的时候，我常常回顾反思我的所作所为。上个星期一，当我读书的时候，我回想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我意识到我读圣经每个经节，总是希望我能得到好的心得，让我看起来更显得有智慧，更高尚。这时候，我感受到上帝直接对我说，止住，我的话不是让你觉得你多么好，而是我对你的爱。你坐在这里不要想，只要感受。不是用脑袋去理解，直到你感受到我对你的爱。所以当时我就坐在我的房间里，面对着窗外的大树，静下心来感受神的爱，纯粹的驱走所有不安和各种烦扰。我邀请大家此刻和我一起感受，让我们祷告。主耶稣啊，今天我祷告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感受到你的触手可及的爱。不论我们怎样让我们看起来坚强，不论我们内心多么脆弱，你的无条件的爱支撑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爱。你的爱让我们改变，成为容易相处的人。我们不要努力争取你的爱，而是你给予了我们爱。愿我们每一位都感受到你无条件的爱，以耶稣之名，阿们。好，现在大家请坐。我邀请事工上来收取大家的奉献。那现在我也很感谢我们西语教会今天能和我们会众一起敬拜。这个夏天我们教会有很多个活动，有初中生的，还有高中生的各种夏令营活动和这种短程的活动。我们有很多故事要分享，所以现在请大家和我一起观看我们教会做的这个视频汇报。这个视频汇报就是这一个夏天从六月份到八月初截止，各个高中生的和初中生他们的青少年的活动组织，为城市做奉献，或者是去外面的城市或国家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那之后呢，视频之后 Brad 牧师接着说，夏天还没有全过去，所以我们还会有很多活动。每周二我们教会有前院咖啡会，是从早晨9点到12点。如果大家有兴趣，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每周二的早晨9点到12点。还有，我们将会很快就有秋季的教会计划书和大家分享公布了，我也很期待。那现在，让我们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我们正在阅读理解的罗马书是一封旨在激发纯正真诚改变生命信仰的书信。如果你过去几周和我们在一起，你就会知道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这封信挑战了我们对于信仰和生命的感知。有些人认为信仰就是一种宗教，对于事情应该如何运作我们都有一些预设，而这封信一直在挑战这些想法，包括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几周前，大家还记得我提到了我报名参加了11月份要举行的铁人三项比赛。虽然我以前做过很多和耐力有关的训练，但是我的体型依然很差，远不达目标，所以我需要一些东西来激励我。没有什么比害怕或者羞辱更激励人了，所以我选择了这项非常可怕，可能是羞辱的比赛，来让我从沙发上下来。但是从沙发上下来，尤其是在1月份，并不容易的，更别说在100华氏度的高温下跑步了。但是像这样的比赛要求你去训练， 不管条件如何。这就意味着有时候这些事很辛苦，而且会很痛。有时候你甚至会想，为什么会报名参加这件事呢？但是就在那些时刻，会发生了一些事情，没有几个人能理解的事情就发生了。在悲痛中，在疼痛中，在寒冷或者炎热中，我经常在痛苦中体验到一种奇怪的坚定的陶醉感，并且我开始渴望痛苦。你看得出我现在变得多么疯狂，因为我从中找到了奇妙的喜乐，而且因为我知道它的另一面是什么。看，一旦你受了点苦，你就看到了受苦的另一个方面，你看到了收获，你意识到困难中的好处。如此，在耐力运动的世界里，受苦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处境。除了一个例外，那就是圣经。在圣经中，不仅仅是一次两次的提到，圣经中有一个主题，苦难是一种积极的体验。然而在一些地方，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它不仅仅是积极的，事实上我们被告知要在我们的苦难中喜乐。那么让我们来一起读罗马书第五章，从第一节开始。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在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这周在我自己的个人阅读和笔记中，我在这两段经文上停住下来，我深思过这些。与神和好是好的，进入恩典，我们站在其中，这也是好的。恩典和平安，我们都需要这些，所以这两节经文非常吸引人。但是当我们继续，他是这样说的，第三节到第五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看，我们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真的吗？从何时开始？我在那次下雨天骑自行车之后，我甚至不喜欢这样的事，更别说高兴了。怎样在患难中欢喜呢？你帮帮忙看一看，某某男人或女人刚刚发现他们的配偶被诊断出绝症，你能告诉他们要在患难中欢欢喜喜吗？我能提出建议吗？这样的建议，在你这样做之前，先学学如何挡住人家的一拳吧。又比如参加追悼会，看着活着的人，你能告诉他们要欢喜吗？可能你们有些人知道，大概十年前，我差点失去了我的大女儿。我大女儿在医院里住了8天的儿童重症急救室，那是黑暗时光中的最黑暗的日子。虽然这个我女儿最后生还了，恢复了，但是因为我的职业关系，我不得不再回到那个地方。教会里有的人生病了，有的孩子出生了，或者有的孩子生病了，需要我祷告，我都必须回到那里。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整个瘫掉了，我几乎无法呼吸。那种回忆一下子涌了回来，这太荒谬了。我当时想，这不是真的，我应该比现在此时要坚强。而那时候我并没有想，感谢主让我受苦。 我是不高兴，我惊慌失措。而下一次我再去的时候，我还是惊慌失措。而且在那个儿童医院的重症急救室有一个设计的缺陷，就是儿科重症急救等候区实际上也是一个走廊，你站在那个等候区里或者坐在那个等候区里的时候，你能看见人们通过这个走廊来来回回的行走去到另外的地方。有很多人手里拿着气球鲜花从你身旁前面走过，或者有些人从这走过去停车场。但是在这个尴尬的走廊候诊室的人们，在他们身后，在玻璃的后面有他们的孩子，那些孩子正在急救奄奄一息，而许多人不会好起来的。当看着人们走过时，在打电话、摸索钥匙、拿着气球等等，他们坐在那里，心里是受着苦难的。当我走过那里时，我甚至不敢看他们，我甚至不能走进那里。在苦难中喜乐吗？人们说些帮助的话，我不确信他们是否有帮助，他们不让人受伤，但是我不确信他们是否有帮助。这也将过去，真的吗？很感谢詹姆斯国王使用了将这个词。我知道你的感受，真的吗？就是因为你曾经认识某人的表弟也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你就能感受到吗？我们还听过有人说是这样的，痛苦会让你变得强大。好吧，那么你想变得有多强大？因为我已经准备好给你带来一些痛苦了。真的很难在痛苦中喜乐。我有一个朋友保罗，大约在我女儿摩根发生了那个急救事件的前后时间，我和我的朋友保罗坐在咖啡厅里谈话聊天。他当时说，我感觉有些事情改变了，很大的事情，我知道，我能感受到，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就在他说过这话之后一周之内，他就住进了医院，一种神秘的疾病，他的病情每况愈下，见了每一位专家，一直在痛苦中，失去了能力，失去了一切行动的能力，他正在受苦痛折磨。我有时会坐下来和他交谈，他不仅描述了痛苦，还描述了沮丧、焦虑和孤独，他很悲痛。尽管有好的时候，但是没有人会想到事情会像现在这样发展。我记得他的妻子常常发电子邮件给我们，每周都是这样来描述他的状况。那些信件描述的反反复复，就像过山车一样的他的病情。他从没有被真正确诊过，也没有真正好转过，当然也没有变得多更糟糕。这一切都没有被解决。然而，在之后，2020年，整个世界都停下来了的时候，有一天，我刚刚从我女儿的大学接女儿回家，在超市的停车场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我的朋友保罗走了，没有任何先兆，也没有症状，就是这样走了。我们都曾有过一些情形，我们都有一些事没有被解决，没有被修复，就是这样。有一些夫妻没有和好，有一些生意伙伴从没有把钱还回来，而有一些朋友从来没有说过抱歉。那么还有一些病痛也不会好。 苦难与人生是结伴同行的。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说道，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也就是说当你走进苦难中，不是如果你这样，而是当你这样。很多聪明的人都曾试图回答我们为什么受苦这个问题，其实我对另一个问题更有兴趣，那就是现在怎么办。让我们从已经发生了的苦难来开始展开讨论。苦难已存在，令人烦恼，而且它还没有被解决，那现在怎么办呢？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讲的内容，苦难是真实的。让我们先不讨论为什么，让我们先谈谈现在怎么办。保罗讲的一些经文非常安慰人，实际上他并没有说什么，而是我从中找到了安慰。罗马书第五章三到四节他是这样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注意保罗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你的苦难感觉起来不像苦难，他也没有说当你经历苦难时苦难其实会消失。他用这个神奇的词来描述我们的感觉，那就是苦难，没有任何隐藏的意义。当你在受苦时，你的感觉就是受苦，不论你为什么受苦，这很痛，很受伤，很艰难，这就是受苦。我们有些人受苦是因为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有些人受苦是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有些人受苦是因为另一些人做的或者没有做的事情，我们有些人受苦是因为自己做的或者没有做的一些事情。关键是我们都在受苦，我们都懂那种痛的感觉，那种有些事不对的感觉。保罗没有说我们喜乐是因为这苦难感觉不像是苦难，他说我们喜乐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些事，在这痛苦当中，在这疼痛当中，在这糟糕的情况中，有一些事可以使我们沉浸当中，这是很美丽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里发出美丽的诗歌般的渐进升华，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苦难能产生一些东西，有一些东西在苦难的另一面产生了，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在等待着我们。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请记得在开始的时候我说过保罗的话可能挑战我们的敏感度，因为那是和信心有关的，这就是我们的敏感度受挑战的时候。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信仰是为了免除痛苦，信仰是为了让生活更顺利，信仰是为了除去路上的颠簸。我们也许读了圣经然后会说我不是那样信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是那样做的。我们有对事情当如何发展的想法预设，我们根据情况做着相应的假设。比如说如果我邀请你去钓鱼的话，你脑袋里就会想到当如何做，你要准备什么东西，鱼竿、小船或者工具箱，你脑海里有一幅应该是怎样的画面。那么如果我问有多少人知道徒手捕鱼，那种斗鱼，不是很多人，这种运动是由那些穿着短袖短裤的人做的，没有鱼竿，没有网，还不合常理的，他们只用一副厚重的手套徒手捕鱼去钓鱼。看这个照片，当我告诉你我们去钓鱼，你马上就会产生一个假设。而当我给你一套短衣短裤，一副橡胶手套，还要去 奥克拉荷马州的机票，你的假设就出现了不合情理的事情，就出现出了边际，他崩溃。事情应该是按一些方式发展的，生活应该是按这样走的，那然后不是这样，我们就遭受苦难。突然之间，我们准备的明天就不在了。比如说，他走了，你的妻子走了，或者是你的朋友他说了实话，或者是医生打了电话，这一切就结束了。在我们说我们不相信信心会让这些改变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形当中，我们的话说出了我们心里的真实想法。在那一天，我们会说，我从没想过。而有的人也会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信仰本应该消除苦难，但是我们不仅发现这没有发生，现在我们看到，当你有信心的时候，苦难实际上产生了一些值得的东西，一些值得欢喜的东西。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喜乐，因为信心，在苦难当中，因为就像这使你难于理解一样，你的信心加上你经历的苦难产生了一些东西，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患难怎样生出忍耐呢？忍耐，这个我们可以走过全过程的概念，患难是怎样实现它的呢？如果你曾经和别人一起遭遇过一些事，你就懂了。比如说，男人一起上战场，孩子们一起去远营，还有身体上出现的问题，比如说癌症，你旁边有朋友，当你与别人一起经历苦难的时候，你就可以忍耐。当发现你不单单一个人，这会帮助你忍耐。这就是信心可以产生极大的不同。信心的记号是什么？是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不单是神牺牲的记号，也显示了神在苦难之中。我们关于苦难的第一个问题直接指向了神。如果你真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如果你曾经怎么样知道或者明白我做的，如果你曾经在那里，你就知道我经历了些什么。而十字架提醒我们，我懂得你的感受。神说，我懂得你的感受。在这个时刻，这导致我们忍耐，我们可以走完全程。我们相信神曾经受苦，我们也就可以忍耐。患难生忍耐，他在患难中与我们同在。而那种忍耐，保罗说，产生老练。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注意到这一点，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中，问候他人是挺有意思的，不是所有的文化中都是这样，但是在西方我们经常是这样做的，与朋友打招呼就说，嗨，你好吗？好。我也好。好。家里都好吗？好。近来你都做些什么？很忙，等等等等，非常的敷衍。然后我们经历了苦难，我们就不能再这样说下去了，我们就不能继续着这些习惯了。我很想现在和大家开诚布公地说一说我的感受。总的来说，过去两年我在职业生涯上很坎坷，疫情、政治两极分化已经对世界范围内部分教会造成很大的损害，而在牧师的牧养侍奉上也产生很大转变，从所未见的。我很多的同仁和朋友都认输放弃了，他们不是退到二线，就是完全退出了教会的奉职。对我个人而言，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是在这个过渡过程中居首位的。 过渡时期已经够难的了，但是把过去两年要做的事情全放在我正常的牧师工作过渡时期，就变成了难上加难，困境重重。去年夏天大约这个时候，我感觉撞上了一面墙，不是一件好事情。我请了两个星期的假，认真思考了一些事情。我知道我需要做一些调整，其中之一就是放弃做一些我当时在做的事情，就只是着重于牧养带领这个教会。也就是说，直到最近，我一直没有和很多老同事、老朋友见过面。在五月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些研讨会，我见到了老朋友，包括曾在我们教会布道过的 A.J. 斯瓦伯达。当时他问我，哦，伙计，你近来怎么样？这就是我们问候对方的话语，即使我们并不真想知道。而当时我说，其实我前一段时间不怎么好，我现在是好了，可是事情并没有好转。在他可以说我并没有真想问，我就已经开诚布公地和他分享我的心理历程和我的改变。最后他说，我很感谢你这么诚实地信任我。看到了吧，苦难让我们变得诚实。第一次认识到什么是真实的，这样的东西才真正的清楚。那种原本的诚实的脆弱的东西，它让人痛，但它是礼物。当我们忍耐过后，我们就会变成我们希望成为的人，成为那些你敬佩的人，那些你仰望的人。他们经历过地狱而能返回，他们是那种当面临人生中新的境况，不去修改或修饰而全部接纳的人。他们不会说这事也会过去，他们说这事会造就我。忍耐产生老练的特质，然后老练生盼望。当你忍耐过，当你已经造就你的特质，你开始信任那今天还不存在的现实，你开始信任那不是此刻的将来的现实。这时可能会觉得像死去，但是复活即将来临。并不是说你心里的蓝图会即将成为现实，它仅仅是说我们相信在到达现状的另一边时，我们会安好。关于盼望，保罗说出很有趣的一句话，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他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由于盼望，我们不会羞耻。人们会思考你的盼望，而你不至于羞耻，因为神的爱通过他的圣灵已经浇灌进我们的内心。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受苦，你受苦难的事情是什么，我只是知道你在受苦，也知道你还会。但我们的信心完全改变了我们的苦难。我们刚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多雨的季节，我听到超乎多的人说，我讨厌雨，超乎多的时间。我喜欢的一句是，这雨能做什么吗？而雨不会让我烦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雨水就是人们夏天过来时对我说，我从没见过这么绿的地方，或者这是我见过最美的地方。它的原因呢？美丽随着雨水而至。这周我们教会牧师及同仁在一起祷告敬拜，我们唱到一首歌，其中一句是，让我们看见你所看见的。这让我想起 C.S. Lewis 说过的关于苦难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人受苦难不能和有爱的神相合一致的问题，只有在赋予爱这个字狭隘的意义，以人为中心看待事物时， 这两者就不可融合。人不是中心，神不是为了人而存在的，而人也不是因为他自己而存在的。你已经创造了万物，为了你的喜悦，他们成就被造。我们被造根本不是因为我们会爱神，虽然这也是我们被造的原因之一，而是神会爱我们，我们是那神圣的爱能欢喜的安放的载体。看，当我们受苦，我们就会被造就，苦涩或者是有进步，你关闭或者是打开，你或者紧紧的依靠你的计划前瞻等等，或者我们开始憧憬一个新的明天，而在那新的一天，我们可能真的安好。一会儿，Israel 牧师会带领我们领圣餐。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耶稣，谢谢你，在我们的痛苦中不让我们怀疑质问，在你的话语中让我们领受你的计划、你的设计，理解苦难是怎样造就我们的，让我们成熟、坚强、充满信心，真正在苦难中喜乐。阿们。这时是Israel 牧师现在上台来带领大家领圣餐。他说，我们手中的饼象征着耶稣的身体，世上如果有人被鞭打、受苦、受痛、失去，那就是耶稣。他不是因为好玩才这样做，他是要和我们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在一起。主说，吃这饼并纪念我。今天我们吃这饼来纪念主。我们感觉破碎时、受伤时、受苦时，主和我们同在。让我们吃饼。这杯是耶稣为我们流的血，是新的缔约。如果你在苦难中，让我们纪念主为我们流的血。你不是一个人，主说他不会离弃我们、放弃我们，是他让我们完全。让我们饮这杯。阿们。现在请大家伸出双手，我愿为大家祝祷。愿主祝福弟兄姊妹们，保守你，愿主的荣面显现于你，恩典于你，愿主看顾你，赐你平安。以耶稣之名，阿们。好，感谢大家，我们今天的敬拜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到我们教会参加交流，一同成长在主的话语中。我们下个主日再见。